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你会不会听到这样的安慰呢？当你在倾诉自己的难处，对方却告诉你，你这个算什么？我的困难才更大呢。如果听到这样的安慰，你心中作何感想呢？其实苦难是不用去比较的，有时难免我们喜欢与人比较，就告诉自己我没有他那么悲惨，所以我应该更坚强。但是这样的力量呢，其实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如果是靠比较的话，唯一的依靠就是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天父上帝。我们要仰望的是耶稣基督，唯有仰望他，唯有看见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他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心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力量。人与人之间呢，总是喜欢去比较，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并且我们以神所给我们的为满足。当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当我们看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路的带领，我们在主里面一无所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靠着主走这一条路而永不动摇。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永不动摇，经文在诗篇第125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25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诗篇第125篇1-2节，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永不动摇。有时忧虑会使我们吓得两腿颤抖，但是神要我们知道，信靠他将永不动摇，倚靠他的大能将站立得稳。我们可以确信他有我们不曾想到的解决方案，甚至是更好的，他一定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我们把所有的倚靠、盼望和信心放在创造群山的神身上，我们将开始感受到他那奇妙的同在围绕着我们。我们会记得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在我们之前走过这条路的那些人。一旦我们明白这样的情况，我们将不再被吓得两腿颤抖，并且可以坚定地行走在高处安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倚靠你。当我如此行，我感受到你的力量环绕我，你与我同在，因着有你，激励我在你面前继续的勇敢向前行。也谢谢你在这条路上赐给我许多的同伴，能够同心同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主你是我力量》。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在乎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这本书总共有96章，分为10大部分呢。我们已经读完了前面的6部分了，今天要看到第7个部分：发望在上帝的愿里。司不争除了牧会以外，也支持许多的宣教事工，以及文字事工，还有甚至于是孤儿事工哦。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57章，支持中国内地会，以及第58章，祷告而生，剑与盾。1843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两国签订和平条约，中国开放5大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允许外国人前来。大部分宣教士由这5个沿海城市进入中国布道。1850年，太平天国自广西起义，连战皆捷。1853年，攻下南京。西方教会听到消息，以为中国的福音之门将大开。1854年3月1日，戴德生前来上海，在极度危险战争中深入内地，发现太平天国的信仰严重偏差。戴德生认为中国需要福音，宣教士必须离开安全的港口都市，进入内陆，于是进入中国内地，穿中国服装，吃中国食物。1860年12月，他因病回到英国，向教会分享对中国内地传福音的负担。1864年5月，经由穆勒的推荐，司不争请戴德生到都市会幕讲道，从此两人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司不争写道：“我们有3个共同点：年轻，面对很多反对，以及因对耶稣基督的爱而同有传福音的心智。”英国许多人士反对戴德生传福音的方式，认为福音进入中国内地将妨害英国的经济利益，影响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主义。中国人的灵魂得救与否并不重要。戴德生把福音传入中国，将开启民智，与英国利益冲突，突然制造不必要的纠纷。戴德生坚决不妥协，认为福音本来就与英国的利益无关。英国政府以为在5个港口都市设有领事裁判权，才能保护英国国民，进入内地无疑是自寻死路。戴德生认为传福音的人不需要政治保护，因此被批为鲁莽、狂热、不明就里就鲁莽下决定之辈。司不争公开支持戴德生，每星期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祷告。局势掌握在上帝的手中。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清廷认为战胜太平天国的关键是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动用西方的大炮，于是开始进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生产方式、武器制造与科学知识等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国开放。太平天国并没有如西方宣教士所想打开福音之门，反而是太平天国战败之后才开启一线福音的门缝。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祈求上帝给他印证。1年内，24位宣教士 加上13000英镑的奉献款，当天就在英国银行开立账户，将所有献上，存入第一笔奉献款10英镑。斯布珍问戴德生，需要多少钱我可以奉献支持？戴德生说，上帝感动你奉献，不用告诉我多少钱。斯布珍说，你必须告诉我需要，我们才知奉献多少。戴德生说，上帝眷顾他仆人的需要，这是信心的原则。斯布珍与戴德生起了争论，斯布珍写信请求穆勒协助，穆勒没有回信，斯布珍再给穆勒写信，教会要支持中国内地会必须编预算，穆勒还是没有回信。斯布珍要支持中国内地会，但是戴德生不愿意说需要多少。斯布珍将这事呈给执事会，执事会讨论后认为问题不在斯布珍与戴德生，而在都市会幕与中国内地会的沟通。执事会派代表去拜访刚在伦敦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办事处。到了办事处，都市会幕执事们没有问奉献金额，他们用心了解事工，包括要前往的宣教士人数、计划停留在中国的时间、家庭照顾的生活费、交通费、医药费与退休后的照顾等支出。经过仔细计算后，将所需的费用写在纸上，也请中国内地会秘书写下所需的经费，再将2张纸打开，双方估算经费一致。他们回到教会报告，提出中国内地会的事工值得支持，不在戴德生所说事工的果效，而在他已经仔细计算所需经费。宣教奉献的金额是经过仔细计算后得来的，执事会通过长期奉献支持中国内地会。此外，教会不向外透露奉献金额，出于信心的奉献不张扬。斯布詹听到执事会的决议，给穆勒写信说，这事让我学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侍奉是坚持按真理而行的信心，深度的委身侍奉是准确的估算经费，计划执行的步骤，侍奉经过深思熟虑，就不需要为芝麻小事与人拌嘴。戴德生做事实际、温暖、善于沟通。穆勒回信说，相信上帝的人带着高度的实际，遵行真理的人带着仔细的实践。1866年5月，中国内地会收到足够的奉献。5月26日，18名宣教士起航前往中国。此后35年，共有849位宣教士前往中国，超过125000中国人因着内地会所传的福音信主，成为中国内地初代基督徒。中国内地会从来不对外发表需要多少经费，但是每年公开支出明细供查验。戴德生写道，公开支出明细每年准确核算，才能使中国内地会的组织健康有效率。解释支出是麻烦的事，根本与宣教无关，但是侍奉主是那么值得，因此值得接受外界的审核。账目公开，精算用度，长期保守中国内地会的发展，因为对中国人传福音诚信尤其重要。19世纪支持中国内地会的四大团体是斯布珍的都市会幕、美国斯可福的公理宗、穆迪的布道团与穆勒成立的海外福音布道基金。戴德生到中国宣教，不断接到斯布珍来信支持。斯布珍在一封信里写道，上帝感动任何人到中国传福音，我都予以支持。我期待很快的都市会幕能支持100位宣教士一切的费用。每个世代，上帝都进行着伟大的事工，有些事工的困难度像高山，上帝就是要人去移山。在撒迦利亚书4章7节说，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我为你祷告，中国为福音的应许之地，值得为此付出一切，直到福音传遍中国。 中国最需要的是圣经的启示与耶稣基督的救赎。斯普恩经常鼓励人主日去别的教会敬拜，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会无条件开放，由斯普恩主领，主日经常有12000人聚会，祷告会有20000人参加，参加祷告会的人太多，周四晚上另开一场，由长老带领，参加人数约2000，专为都市会幕的本堂事工祷告。主日上午敬拜聚会前的祷告会，为聚会信息祷告，约1500人参加。斯布珍说，祷告会是众人在施恩宝座前同盟主恩，不只为个人需求，也为教会。教会成长快速的危机是太多自信与属世智慧的渗入。教会一切侍奉的根基由祷告会开始。在星期一的祷告会里，世界各地需求不断的传来，斯布珍逐渐有一个负担，想用文字侍奉来捍卫真理。1865年1月，《剑与盾》月刊创刊。斯布珍的侍奉集中在讲道、出版文字、带领星期一祷告会、选立执事与长老，把教会建立在圣经真理上。其他的侍奉几乎都交托给同工。祷告会的进行是先唱一首诗歌，斯布珍经常在祷告会中教唱新诗歌，如桑基的《何等救主为我舍命》。斯布珍写道，唱好的诗歌能引领邻里的敬拜，让会众的心聚在同一个焦点上。斯布珍提出世界各地寄来的需要，全体同心祷告。斯普珍简短提出祷告事项，讲一项立刻指定一个人祷告。当年没有麦克风，都由声音洪亮的人祷告。祷告会中会提出下个主日的信息大纲。斯普珍由于属灵负担，会预先写下约5分钟的讲稿，是唯一按照讲稿的讲道。斯普珍后来出版的讲道短文集，斯普珍每日灵修的日与夜，都是这个时候的信息。末了会众各自安静祷告，全部聚会时间大约1个半小时。斯普珍起初10年的侍奉，许多人听主日信息信主。到后来，斯普珍写道，祷告会里信主的人比主日还多，这是因为教会持续兴旺的关键在祷告会，大家在祷告会上合一，教会才有真理上的合一。此外，教会有一间祷告室，绝不移作他用，全天开放，让人为各项事工祷告。即使主日聚会时间，祷告室里也满是守望祷告的人。斯普珍写道，是会幕不是剧场，当然不是聚会时间才开放，祷告室全天开放，让有需要的人进来祷告。执事会的总务负责管理祷告室与调度人力。斯普珍鼓励会众在个人家中家庭祷告，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会是建立在个人都有祷告生活的基础之上。斯普珍写道，祷告会是教会复兴的燃烧之处，不是先有事工才有祷告，而是先有祷告才产生事工。每一个世代教会的复兴不是建立在昔日的经验上，活泼的敬拜与侍奉都是现在进行式。教会的人多，事也多，能有智慧的推动事工，各项事工有效率的进行，来自祷告会中圣灵运行与凝聚负担。教会永远不用追逐复兴的浪潮，准备好了，复兴自然临到。斯普珍认为祷告会是战场，他写道，祷告会是教会与阴间势力争战的战场，教会每一次祷告会是向仇敌的国度又进攻一寸， 面对由世界各地来的祷告需求，司普真写道，我们需要奋起为主发光。法国充满了无神论，德国流行新派思维，英国拾取法国德国的残渣就沾沾自喜，印度满了偶像崇拜，美国崇拜拜金主义。我们不用为种种乱象忧心，只需要专心祈求主赐下得人如鱼的工人，专心忠心传讲真理，又能爱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是活在众人之中的宣教士，才能让世人看见耶稣生命的见证。当时司普真的讲台信息单张已经传播到许多国家，及时翻译为20几种语言，他在全世界拥有许多读者及广泛的知名度。司普真却认为真理的准确度远比他个人的知名度重要，有些信息再多加斟酌会比讲完立刻流传更好。司普真写道，传递信息就像搬运鸡蛋，若一味追求速度，蛋容易破，生命就没了。许多资料未经他过目就匆匆发布，令他十分担心。他想造就更多人，又要维持一定的品质，就在执事会引发讨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司普真，他积极的支持中国内地会，也开始要发展文字事工哦。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第58章看完，还要看到司普真如何投入孤儿院的事工。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